在但以理的后面第六章，第三节，一起来读好吧。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导我们向甘露，向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们务要不断的、一直的来认识耶和华，而且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为什么呢？这里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说，他出现却如晨光。这里的出现啊，不是外面的，那是里面的。里面，当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就如同啊，黑夜变成早晨光明了。天亮了，我们都知道黑夜是说明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黑夜是痛苦的，是不快乐的，或者说贫穷的，是需要人来帮助的。当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每一次他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好像天亮了，那个黑夜过去了，苦的日子过去了，劳苦重担、犯罪作恶摆脱不了，甚至于那些病痛，那都是黑夜的一些象征。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出现的时候，好像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从此可以有好日子过。中国人很注重要过好日子，我们在哪里才能过好日子呢？是在温哥华吗？还是在台湾呢？还是在大陆啊？我们都知道哈，只有在主里面，只有他的笑脸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呢，才得到满足，如同天亮了一样。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来认识他，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可是我们务要竭力的来追求。这个认识主是很奇妙的，当你更多认识他一点的时候，你就要更多认识他，你很自然就想要更多认识他。还有当你更多认识主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更多的爱他，欣赏他，因为他实在是谷中的百合花，他实在是明亮的晨星。当然，他是在我们里面， 是显微，不是外面的。所以我们的追求必须是内在的。我们常说的内在生活，就是追求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那个盖恩夫人，她实在是一个，这是竭力爱主，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的人。可是她在没有遇见主之前，也就是说主在他的里面呢，还没有出现，好像晨光之前呢，他是在外面寻找。他是以善行，他以为他这样到处行善，而他就能够找到主。正如今天好多基督徒也是在外面呢，在寻找，追求圣灵恩赐的彰显，追求外面的那个热闹，神迹奇事，人多的地方，很多基督徒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要看，在外面看，可是我们的主是在我们里面的主，甚至很多的教导就是把我们呢带到里面去，从里面来认识他，在里面来经历他，然后让他从我们的里面这样活出来。彼得说哈，你们务要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这个是彼得后书哈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主耶稣的恩典是可以经历的更多的。正如使徒们就是这样，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我们从他的丰满的恩典中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彼得说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上长进，他的意思说我们可以更多经历主的恩典，更多得着主的恩典，实在是可以恩上加恩。因为律法哈是从摩西而来的，唯有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而来。而且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不仅当初他在拉撒勒人的肉身里面，他今天也在我们这些肉身的里面。血肉之体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也成了血肉之体，和我们一样。所以今天这个道，这个活道，太初就有的道，也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而约翰告诉我们，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了恩典，满了真理，那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更多的来认识他。那另外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这个是彼得后书哈，也许我们看一看那个最后一节， 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的达意。如果能够看英文，当然就会有很多的帮助。假如你能够看原文，那更好，更会有帮助。彼得说哈，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不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可以享受主的恩典，越来越多，我们要主的在主的恩典上要长进。这个恩典，当然我们都知道哈，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就是恩典。可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是说到我们靠着他所能够做的，我们自己原来做不到的，可是因着我们相信他，我们连与他，也住在他的里面，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力量，那是完全依靠他，而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原来所做不到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在书信里面，无论是保罗，尤其保罗每一封书信开头都是这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彼得也是这样提到主的恩惠，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不断的要长进，就是说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再艰难的环境，再大的试炼，这世界上的引诱试探，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为的是要将神的恩典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我们不同的环境里面。圣灵好像是一个 minister， 他是一个服侍的，他讲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服侍到我们的经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希伯来书讲到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他提到圣灵乃是施恩的灵，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9节那里特别讲到那个施恩的灵。圣灵当然是能力的灵，可这里特别讲到哈，它是施恩的灵 ，the spirit of grace， 就是神的 grace， 神的恩典，怎么样领导我们呢？我们怎么样那个经历呢？乃是在圣灵的运作里面，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当我们需要主恩典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恩典就分赐给我们，这个叫施恩的灵。这是我们对圣灵认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圣灵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工作，最宝贵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圣灵的内住。 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他来了，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并且要在你们里面。约翰说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一直都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来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然后约翰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要住在主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灵，不是单单为了得着一些能力或者是恩赐哈，最重要的乃是住在主里面，按照恩膏的教训，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不会离开主，我就可以能够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结果呢，就是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约翰告诉我们说哈，另外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他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你可以注意哈，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主里面，那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发脾气也好，生气也好，哎，特别是生气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有那种犯罪的那种倾向的时候，甚至于你软弱了、跌倒了，那就是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圣灵来就是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那彼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个知识最好是翻作认识，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我们在认识主的事上，我们应该不断的有长进。也可以说哈，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长进，也就是看他对主的认识是不是比以前多了。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他。这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就知道那个追求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时候停止追求，你什么时候在认识主的事上，你就停止了，就没有长进。而且这里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哈，或者那个天亮哈，那个里面的亮哈是越来越亮的。那个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说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我们认识主，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跟随他怎样好，那个里面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荣光，那就是耶稣的显现。那个光起先呢，就像黎明的光，还不是那么样的亮，好像天还没有亮哈，暗淡淡的。我们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对耶稣的认识哈，还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可是当我们这样继续的走下去的时候，不断的这样追求，这个义人的路，这个义人的路啊，义人最主要的就是信心。义人是因信 而活，一人是因信得生啊，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哎，保罗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从我们信主的那天一直到最后，我们都是信，都是这样相信。当然，我们信是信神的话，我们不是迷信啊，不是人云亦云啊，道听途说的这样，我们是有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那么的明确。哎，好像彼得他在那个后书的前面，我们一起可以来看看那个彼得后书的前面和第一章，他讲到主的显现，讲到他怎么样的他看见过主，他亲自听见主的声音。第十六节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当我们讲到耶稣向我们显现，他在我们的里面出现哈的时候，就像晨光的时候，这是真的，这个不是虚构的，不是捏造的。他说乃是他亲眼见过主的威荣，十七节，他从父神和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应该渴慕要有这样的经历。约翰一书一开头他就说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亲耳听见的，亲手摸过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主啊，应该有亲身的经历。那这个经历未必是外面的看见，乃是里面。你总是有一个时候，你就是耶稣在你的里面突然变得那么宝贵。那么真实，不再是历史上的耶稣，那个就是你亲眼见过，不是说外面的眼睛这样看到，是里面的。这些门徒们他们讲到主的显现哈，那不仅是在圣山上，后来他们主耶稣复活以后又向他们显现，对的，就是主在肉身，当然他们跟过耶稣，那么一定会知道啊。可是乃是宝贵的，乃是主复活以后向他们的显现。那今天，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肉身里头跟耶稣同在，可是要知道，耶稣今天仍然在，他是复活的主。他当初如何显给那么多的门徒看，保罗他做见证，他说主耶稣有一次显给五百多个门徒看，他说最末后也显给我看。 那保罗没有在肉身当中跟过耶稣。那今天我们当然都不可能在肉身里跟耶稣，可是我们在灵里面，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还是会显现。那今天耶稣像什么样人的显现呢？那是像爱慕他而且也遵守他命令的人。这点很重要，爱慕他，我们渴慕耶稣，这个是基本的。可是主耶稣他像什么样人显现呢？那是像那些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绝对顺服他的人，照着他所知道的程度啊，他来顺服主。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犹大哈，不是卖他的家里人犹大，就问，就对主说：“主啊，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啊，只向我们显现呢？”那主耶稣就说：“有了我的道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所以主耶稣他只向那些爱他的人显现。那主耶稣对于爱的定义，爱他的人的定义呢，是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主要你这样去做，而你去做了，这就是爱他。可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啊，明明知道该这样做，他还是不去做，这不是真正爱主的。而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哈，主耶稣他把什么样的人是看作是真正爱他的呢？那是顺服他的人。你知道了主的命令，你知道主的意思要你这样去做，你就这样去做。虽然有时候很不容易，要付代价，要失去面子，要舍己，可是你为爱主的缘故，你这样去做，而在主看来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他的。那主的显现呢，是向这样的人显现。那主的显现呢，特别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哈，一般呢都是在灵里面的显现，或者说在他话语里面显现。当然有时候他也会用异象、异梦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总之爱他的人，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人，主一定会向他们显现。所以彼得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他是见过主的面哈，他也亲自听到那个父神从天上来的那个声音哈。可是十九节他讲到另外一件事，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且有，注意他讲到先知更确的预言，他讲到圣经，讲到旧约圣经先知书。主耶稣复活以后哈，对那两个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们哈，就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摩西的律法上，还有先知书上，以及诗篇上，所有指着他的事情都有应验。那彼得在这里他就提到先知更确的预言。对于那个旧约的先知的话，或者说这我相信也包括摩西的律法在里面，他们所写的都是更确定的。今天我们对这个旧约我们读的时候要第一，我们对旧约的那个 那个价值认识的还是不够。那他们这些有了经历，有了主的显现，跟过主的，什么都撇下的，也经历了哈主耶稣他那个大能荣耀的显现的哈，他们知道先知这些所说的都应验了，都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他说呢是更确定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他说如同灯啊照在暗处，意思说太清楚了，太清楚了。你假如这个屋子里面呢，假如我们灯通通关掉的话，这什么都看不清楚，是不是？那个圣经的话，特别是那个旧约先知讲的话，就如同灯啊照在暗处一样的啊。注意下面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来读到，就是来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我们读圣经哈，留意跟不留意差得很远。还有就是有没有默想也差得很远。再就是啊，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要这样的留意，你要去追求，要明白到底神在这里说什么。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啊，这个就是寻求，这个就是追求。我们读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对于圣经的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一个字，我们应该有要去了解它，有正确的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尤其这个圣经啊是翻译过来的，英文的、中文的或者其他文字都是翻译过来的，因为我们不懂得原文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底这什么意思。那这是对每一句话，有的时候是每一字。那另外我们读经，我们需要有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哈，让就是好让神能够看见他的那个全盘的心意，他那个永远的心意，就是那个大的一面啊，小的一面呢，细节细到一个地步，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怎么样的言语、态度，甚至于衣着啊，你们姊妹们呢，也像的头发应该怎么样，发型。在圣经里面都讲得很细的，就是那另外讲到大的，就是神对于那个教会的心意，到底将来啊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啊，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什么样，我们需要明白，这是比较大的意象。我们的读经啊，真的需要留意。那要留意的话就要花时间，是不是？这一句话来了你就要去查考。所以彼得在这里教导，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然今天是旧约新约的包括在一起哈，我们要在经上要留意。那留意什么呢？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是一个里面的开启。当然读经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知识的，就是说你是为了得到资讯 information，那个是头脑的知识，好像你去查电脑，在电脑上你去搜寻这样。 那另外呢，乃是圣灵在里面的启示。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乃是圣灵在里面的启示，他说只等到天发亮，就是你里面呢有了亮光了，你对于这句话，因为你知道经上啊，很多地方在旧约都是讲到耶稣，他没有提到耶稣这个名字或者基督，但是他确实是讲到耶稣。那我们读的时候呢，要留意，只等到圣灵把这些经文开启了，说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当然就是耶稣，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雅各的星，天亮就是你里面亮了，好像心窍被主耶稣打开了。那两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讲到说，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才明白圣经。那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心，有时候要祷告，有时候要等候，有时候我们真是求圣灵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要赏给我们。我们要在里面来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启示和智慧的灵。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他说得很清楚话，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明白神的事。我们要想明白神的事吗？我们想认识他吗？除了神的灵没有人那个明白。而且他在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人凭着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不可能。他不但不能认识神，他反倒以为是预着的。你看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们不是不讲智慧，可是我们所讲的不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就是说这些世上的那些佼佼者那些真的有各样博士学位的那种，不是。他说我们所讲的那是天上的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不是从人来的智慧，是从神的灵。他说我们讲我们讲解这些属灵的事情不是从人的智慧所学来的，乃是从圣灵的智慧所学来的。而这个是需要我们一直祷告，我可以说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这样的求，哦主，求你把那个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我们。要知道今天人对于圣经的人对圣经的理解，就是要一定要分清楚有两种一种就是从人的理智、人的理性所分析出来的，所去了解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圣灵的启示，那个是里面的亮光，那个是晨星，天亮了，晨星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种知识。那我们普通的说法就是一个是头脑的知识，一个是心里的里面的启示，心里的认识，那是真的知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的祷告，他说求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这是真的知识，这个知道 应该是翻作认识，叫你们真的认识他，在森林里面的认识才是真的认识，森林里面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真的知识会叫人越来越谦卑，头脑的知识出于人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他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保罗说按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对神的事情真的是就是这样，很奥妙，很奥妙。复杂的人，主耶稣说聪明通达的人，说这些事，这些天国的奥秘啊，就隐藏起来，像这银海，就是谦卑单纯的，真的像银海那样的，那神就显明出来这些事情。那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经历他的恩典。哎，你看他在第一章里头，我们也许一起来看一看哈，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嗯，一开始你要注意，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注意，这是彼得哈，也是同样的这个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认识神能够带来更多耶稣基督的恩惠，还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所享受的他的安息。嗯嗯，因你们认识神，就是彼得他特别在后书哈，因为他年纪大了，下面他就说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就是说可是他知道我们还可以得的更多，我们还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的恩典平安还可以更多更多，我们得到主的喜乐也可以更多。然后接下去第三节，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赐给我们，所有神要我们得着的这个生命，主耶稣他说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可是光来到黑暗里人不接受，生命要来要救人哈，脱离这些死亡，可是人不接受这个。可是这里讲到说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神都赐给我们了，按照他的能力啊，他都赐给我们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看又跟认识有关系，我们怎样知道神都为我们预备了， 他要我们得的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无穷生命，无穷的生命，我怎么知道呢？是因着皆因，都是因着我们认识，认识我们的主。那这位主他招我们是什么呢？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他招我们呢，就是来有份于他的荣耀，而有份于他的美德。他要用他自己的美德来装饰我们。昨天早上我说到那个我们那个改变的重要，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这个老旧的生命越来越减少，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后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原始他所招的，他招我们就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得他的荣耀，得他的荣美。所以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必须要舍去，必须要减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路走得对和不对？我不是跟这个，不是跟那一个，乃是看你是不是像约翰所说的啊，你越来越衰微，而他在你的里面越来越兴旺，或者越来越多的一生。第四节，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哇，你看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此的宝贵，他是说这是极大的应许， exceedingly great promise。 神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圣洁的性情，就是他的生命，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他都赐给我们了。他就是要我们来得，要我们来得。我觉得哈，有时候我们的不够专注，不够看重这一件事情。今天多少教会是看重事工，是事工导向的教会，一直计划，一直忙碌，这样忽略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要我们得着他，更多的得着他，得着他的荣耀，得着他的美德，叫我们脱离这个情欲上，从情欲上来的这个败坏。你看今天的教会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我来到这里我就听说温国华教会一些，有的牧师离开了，有的不仅是这里了哈，各地的教会仍然还是这样有这个问题，就是忽略了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忽略了。其实我们来到教会中来服侍是为的那个最重要的，可是我们来服侍的时候就忽略了那个最重要的，去注意那个次要的，去注意那个神没有要我们注意的。难怪当然就会有问题啊，教会分裂啊，人就离开呀。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神召我们，要我们来得他的荣耀，得他的美德，并且与他的性情有份，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被改变，而有份于他那个圣洁的神的性情，就是像他的，越来越在性情上像他。 第五节，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神要召我们来脱离我们的旧造，脱离这个从世界上来的那个情欲的败坏，让我们能够在他圣洁的性情上能够有份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加倍，要加倍，这个要注意神所要我们注意的，要注意那个上好的。然后他就讲到，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看彼得在这里说，一直要加上，要加，要加，要加上，我们可以加的，不是减少，要加多。当然彼得在这里虽然哈用的这个名词是不一样啊，他就是在这里讲耶稣，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得到更多。所谓的信心，当然我们所信的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信仰，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你有了这样一个信仰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德行，耶稣基督的美德，要更多认识他。那知识应该翻作认识，有一点改变了，再更多认识他，再加。你有了那个认识的话，再加上节制，节制是生命的果子之一，就是生命更丰盛的意思。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来了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忍耐当然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耶稣丰盛的生命。那个前进当然是这样，那爱更不用说，圣灵的果子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可以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都有了，越来越丰富，他说如果你们这些都有的话呢，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是个结果子的人。那个基督徒哈，有两种，一种就是这里说的闲懒不结果子，另外一种呢就是殷勤，分外的殷勤，这样追求得的越来越多，总是加。这个弟兄有了爱心了，又加上温柔了，有了温柔了，这个弟兄又比以前更忍耐了，你看，也更谦卑了，也喜乐了，这个弟兄越来越喜乐了，就是要加。你要注意哈，这个时候彼得快要离开世界了。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年纪大的时候，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啊，他说的话句句都是语重心长，都是从他的心里面说出来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所以他才写在这里。那他就警告，警惕那些没有追求的基督徒。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好像这个果子 如果在人身上没有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尤其是就是说是被圣灵充满的也是在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的，而如果没有，你没有这几样的话，他这里怎么说呢？就是瞎眼的，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的罪啊，已经得了洁净。意思说，主耶稣哈、早已经赦免他的罪了，他已经得救了，他应该往前去，可是他还是没有往前，他只是看到眼前的。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保罗，我说错了，彼得在这里，他勉励我，要我们更加的殷勤。我们曾经在纽约住过两年，在纽约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经常就参加纽约的利基物教会的聚会，那个两年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就是聚会聚会聚会，就是他们整天忙的就是聚会，教会回来然后就煮饭开饭，然后就休息完事又是聚会聚会。我们不能停止聚会，聚会就是我们所长进，我们的灵命长进不可缺少的那个凭借。我们聚会当然第一是因为主在我们中间，第二呢，神会向我们说话，他要造就我们。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相交，个人呢所领受的，你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这一点，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这一点，我们在一起这样彼此分享，彼此分享，拿出来，彼此的造就，这就是会加的。你看到这个弟兄他学了那个谦卑的功课，你发现你是一个骄傲的人，那就加了，那圣灵很自然就把这个谦卑就加在你的身上，当你这样聚下去的时候，当然你的谦卑就加的越来越多。他说要更加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殷勤的竭力的这样来追求的话呢，我们所蒙的恩召开始的时候也许很好我们也知道神拣选我们，可是因为不坚定没有持续下去，到后来就失落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生活也是这样，这个等候神，安安静等候神，他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你持续。你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啊，就是越来越被改变。昨天我回去以后，我去看了一篇这个从香港来参加我们达拉斯特会的一个姐妹。因为我就是要求他们来各地来的人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离开以前一定要写一份心得报告，到底你在这两个礼拜里你得到了什么没有，第二呢就是你回去以后你一定要带一个小组，一个人至少要邀两位两人在一起继续的这样追求，继续这样的等候神， 若不然的话很快就失落了。你这两个礼拜也许回去你会等候一个礼拜，然后等候两个礼拜，然后你就停下来了。那这一位我临走的时候有很多报告哈，差不多100多份，那我就从香港这一堆里面我就抽了一张出来我就看。这个姐妹呢，她是第二次来 Dallas， 去年她来过，她在银行里头做事情，她是做这个financial planning， 就是怎么投资啊什么这样。她才信主3年，她说她回去以后呢有一段时候停了，后来呢她有感动说不行不能放，所以她又开始这样来等候。那等她再等候的时候呢，她说就很奇妙的哈，神就光照他，让他第一次看到他自己的罪，他里面呢有骄傲，有嫉妒，有自私。然后他说他就在神面前呢，就这样就悔改认罪痛哭。他说他第一次看到自己那么贫穷，那么可怜，这样。那这种的情形当然就是因为约翰说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当你来等候神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是来到光中，你必然会看见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来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光景不好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灰心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表示呢你是来到神的光中，这表示说神开始在你的身上来做那个除旧换新的工作，就是把你的老我这样渐渐的这样除去，然后把它新的生命这样加给你。哦，他说他就认罪啊，他也向人认罪哈，所以他说他向他的妈妈，向他的弟弟，向他的妹妹啊，都去这样个别的去认罪，说过去所有他圣灵光照他的那些不对的地方，他都向他们一一去认罪。他向他的弟弟啊在电话里面认罪的时候哈，他的弟弟忽然就不讲话了，他的弟弟就问说你是谁呀？他不相信这是他的姐姐会跟他讲这些话。那一面是光照，一面呢哦，主就加给他，把那个谦卑就加给他，那个德行就加给他。那这里我需要指出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等候神哈，必须要有结果。如果我们一直安静等候神呢，而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哈，那恐怕哈，你这个等候啊，可能是落在形式里面，你还不知道。尤其我们这个聚会的哈，那个前半小时那个安静，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有内容的，有意义的。这个安静不仅是外面的安静，这个安静更重要的乃是那个内在的与神之间的那个互动，那个交流。譬如你一来到神就是光嘛，哈，你一来到神面前，你就看到，哎呀，我怎么那么糟糕？哎呀，我今天我跟某某人我说话的态度不对，我发脾气不对，马上你就有光照。也许大家都在安静，没有一个人知道你里面呢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知道，你这个时候你就认罪，主啊赦免我，然后主会感动你，让你回去时候要向那个人认罪。那一步呢比较更难，因为我们要去向人认错啊，这个面子必须要这样拉下来。 这个姐妹她只有信主三年，她说这两年来哈，主就这样就是对付她的骄傲。她说她神是用她的老板，那个老板呢很厉害，常常啊当众骂她，这样她就忍受。到后来呢，她就呢去道歉，这样承认她自己不对。哦，我们的神，你注意哈，这个第十节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更加的殷勤这样来追求，那么当然我们有了这几样。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注意哈，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可以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去。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竭力的来追求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所以彼得他说第十二节，他说哈，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已经坚固了，你们追求多年的弟兄和姐妹，你们在已经有的真道上哈已经坚固了哈，我却要将这些事啊要常常的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啊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情。下面就刚才我们都已经讲过，讲到主的显现，他的威容，他的真实，那都是可信的。我们所说的这些哈，都是可信的。不能停止，不但不能停止哈，要分外的殷勤。你们还年纪轻，还有的是时间。特别在哈。这里哈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你们这样年轻啊就来追求这个内在的，这多么宝贵。因为如果你现在不追求的话，你到了后来还是要来追求，你会去要兜一个大圈子，会走一些冤枉的路，耽误很多的年日，然后回头来还是要追求耶稣，还是觉得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你，那倒不如现在就开始这样的来追求。要像保罗一样，你要有一个标杆，就是有一个目标。你的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我要得着他，我要更多认识他，这是我人生的标杆。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最有价值的事，最重要就是认识神。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就，就是认识神，得着神。你的标杆是什么？刚才我说的这个青年的姐妹啊，她回去以后，她说她停止追求，停止等候神了。他就又去追求世界上的那个成就，世界上的名利成就。好了，他又回到主的面前来，然后主就在生命上开始来改造他。因为主要给我们的是这个生命，金钱的生命。我好像年纪大一点哈，就是 说的这些就是语重心长，就是呀，我看到弟兄姐妹哈不追求，我就替他们可惜，替他们可惜。这宝贵又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这是极宝贵的信仰，我们可以得的更多的，没有去追求，但是多么可惜，真正追求的人不多。所以能够找到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姐妹能够在那里追求，这实在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宝贵。让我们起来，彼得在这里他是要激发他们，激发他们的爱心，要激励他们啊，好好的起来，要来追求认识。我觉得有一个功课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学的，就是说，就是要抓住那个最重要的，不要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尤其是那些对别人对你自己都没有益处的事上，你的时间和精力千万不要花在那些事情上。那还有呢，尽量的哈，要避免落在人的是非的里面，跟你没有关系的不要去。你如果有爱心的话，就为他祷告，这是你给他最大的帮，不要牵连在人的是非的里面，因为这个是叫你的灵性哈受亏损的。这个不是给你加，这是减，这是你在灵命上的减。我们只能够加，不能够减。约翰，是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英文的翻译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我们要加，一样一样的加，越来越丰富。有一个短歌哈，我想你们的诗歌本里没有的这个短歌，我一定要跟你们一起来唱。就是说，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你们有的人会唱吗？唱过的。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啊，两句哈，重复一句，我要更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要认识你。那个啊，以前帮我们这个调子弹一弹，然后我们一起来，真的对主唱，对主说，主我要认识你。有那个调子吗？好。Oh Lord Jesus， 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地认识你。对主唱，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跟着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 大的事是认识你，
认识改成渴慕。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渴慕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
渴慕哈改成爱慕会更好一点。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
Oh Jesus, Hallelujah.
更深的爱慕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
第三节是侍奉你，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侍奉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侍奉你，我要先侍奉你，更多的侍奉你。
手举起来对主说，主，我要更多的认识你，从我们的心里面这样来对他说，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
感觉到有一股很强烈的吸引的力量，是主耶稣在吸引我们，要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他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是以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找我们，他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可是我们好像一些真的不知道，一些无知的孩子们一样，我就感觉到那么爱我，他那么爱我们，好像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要抱起来，就是他他以他的爱来宽容我们，我们要来领受他的爱。赞美主。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们要来更深的追求，你如果愿意到前面来也好，就是更深的追求主啊，我要认识你。好像保罗啊，他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呼吁， Oh, I want to know him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我要认识他，并且晓得他那个复活的大能。你是 保罗他里面有一个 cry， 一个心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呼吁，他要更多的认识神。这个三节经文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当你更多认识他的时候，你会更多的爱慕他。你如果你更多爱慕他，你一定会更多要服侍他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那一位我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到前面来，魏牧师，你要不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来？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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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沙拉巴拉巴拉巴拉。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好，这就是那荣耀的召。